想象一下啊，一位被后世几十亿人尊为信仰鼻祖、道德楷模的伟大领袖，为了在异国他乡保全自己的性命，居然两次把自己美丽的妻子拱手送给当地的国王。
没错，而且他还谎称那是自己的妹妹。
对，当你听到这样的事迹，你会怎么评价这个人？是个懦夫，还是个就是那种极其自私的骗子？
这确实非常颠覆认知，因为在传统的叙事习惯里，我们总喜欢把英雄塑造成那种非黑即白的存在，
就是永远高尚毫无瑕疵的那种大理石雕像，对吧？
对的，但真实的文本往往比这种舒适的确定感要刺眼得多。
没错，所以今天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这趟深度探讨，我们要借助肯尼斯·马修斯博士关于创世纪讲课记录的这些详实资料，来彻底撕下这位名叫亚伯拉罕的伟大族长身上的完美滤镜。
是的，如果你以为历史上的信仰英雄都是那种完美无缺的纸板人，那你今天绝对会大吃一惊。
绝对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去探究当人类最深层的软弱啊、算计啊与神圣不可动摇的承诺发生碰撞时，到底会产生怎样惊心动魄的化学反应。
也就是马修斯博士讲课记录里最核心的主题，应许之子与信仰的考验。在这里你会看到一个充满了现实主义色彩的家庭权力斗争，
真实的让人有点害怕。
确实，但也正是在这个泥泞的过程中，你能看到一种深刻的信仰是如何被生生锻造出来的。
好吧，那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开局。亚伯拉罕带着全家搬到了非利士人的基拉尔，大概就是现在加沙地带附近。
嗯，一个陌生的地方。
对，然后因为害怕当地国王亚比米勒杀人夺妻，他居然又一次瓦起了他是我妹妹的把戏。我说又一次，是因为早前在埃及他面对法老的时候就已经用过招了。
是的，历史重演了。
这就好像一个公司遭遇了极其糟糕的公关危机，结果创始人不但没吸取教训，还在同一个坑里栽了两次。如果这是一本为了神话创始人的书，为什么要把它写成一个因为害怕而把妻子推入火坑的懦夫呢？
这里令人着迷的地方就在于，这恰恰是圣经叙事与古希腊神话英雄的本质区别。
怎么说？
在希腊神话里，英雄的特质是固定的，他们无坚不摧，但在希伯来文本中，人物是极度真实的，
就是有血有肉，会害怕，会犯错。
没错，亚伯拉罕有极其英勇的时刻，但也有这种被生存恐惧支配极其自私的时刻。文本不加掩饰地暴露他的缺陷，其实是为了说明一个核心机制。
什么机制？
这个宏大计划的成功并不依赖于人类英雄的完美，而是完全依赖于上帝的介入和他的信守承诺。
哇，所以资料里确实提到了上帝的强力介入。听说上帝不得不亲自给这位不知情的国王托梦。
是的，这关乎整个故事的底线。你要知道，这个时候上帝已经向亚伯拉罕明确承诺，他的妻子撒拉将会生下那个应许之子。
对，这是个死命令一样的承诺。
试想一下，如果撒拉真的进入了亚比米勒国王的后宫，甚至发生了关系，那么这个即将诞生的孩子的血脉纯洁性就彻底说不清了。
哇，那这个关于未来的契约就直接崩盘了呀。
就是这样，所以上帝在梦中向亚比米勒发出了极其严厉的死亡警告，而亚比米勒其实是个无辜的受害者。
他简直是人在家中做锅从天上来啊。
对，他甚至在梦里非常委屈地为自己辩护，说自己是被人骗了，不知情。
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其实感到一种极具希冀性的讽刺，因为上帝不仅仅是警告了亚比弥勒，为了惩罚他，上帝还让亚比弥勒家中所有的女性都无法生育。
这是一个非常重的惩罚。
然后解药是什么呢？解药竟然是必须让惹出这场祸端的亚伯拉罕本人作为先知，却为亚比弥勒的家庭祈祷。这太讽刺了吧，自己惹的祸还得自己去装好人祈祷。
如果你深挖一层，你会发现更大的讽刺和心理冲击根本不在这里。
哦，在哪里？
亚伯拉罕向上帝祈祷，然后上帝应允了，治愈了亚比弥勒家中所有女性的不孕症。
嗯， 皆大欢喜。
但是，请你把目光拉回到亚伯拉罕自己的帐篷里，真正处于不孕痛苦中等待了足足几十年的，恰巧是亚伯拉罕自己的妻子撒拉。
哇，天哪！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当时的亚伯拉罕，或者你是撒拉，你们自己求子求了快100年，妻子一直不孕，
一直在绝望中等待。
然后现在上帝让你去给别人家求子，而且别人一求就灵，眼看着别人的后宫都在庆祝新生命，而你们只能在自己的帐篷里继续忍受空虚，这种落差感一般人早就精神崩溃了吧。
这种等待确实是极其煎熬的，但这长达25年的期盼终于迎来了结果。亚伯拉罕100岁，撒拉90岁的时候，以撒终于降生了。
终于啊，我看到资料里特别强调了以撒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在希伯来语里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是的，以撒在希伯来文中意为他笑了，这是一个非常有深意的名字。
为什么？是因为老来得子很开心吗？
不完全是。之前上帝预告一个90岁的老妇人要生孩子时，亚伯拉罕和撒拉都曾暗自笑过，
觉得不可能，对吧？
对，那是一种觉得荒谬带着强烈怀疑的苦笑。但现在奇迹真的发生了，那种怀疑的笑变成了真实的喜悦和惊叹。
哇，这个反转太绝了。
马条斯博士指出，这向我们传达了一个事实，就是上帝的承诺甚至不依赖于你是否时刻保持着100%坚定的信心。即便人类充满怀疑，上帝依然会用事实让你追踪笑出来。
这听起来简直是个完美的大结局了，对吧？老来得子，喜笑颜开。
但事情没这么简单。
确实，在这个充满笑声的帐篷里，马上就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家庭危机。在以撒断奶的盛大宴会上，大概他3岁左右吧，撒拉看到他以前的使女夏甲生的大儿子，也就是10多岁的以实玛利，在对小以撒做某种举动。
资料里把它翻译成嘲弄。
对，然后撒拉就大发雷霆，逼着亚伯拉罕把这对母子直接赶出家门。说实话，这里我必须要质疑一下了。
嗯，你觉得哪里不合理？
就算一个青少年对一个3岁的小孩有些嫉妒，嘲笑了几句，直接把他们母子驱逐进致命的沙漠，这简直像极了豪门争夺继承权的无情手段。
豪门恩怨即视感。
对啊，为了确保自己儿子的地位，把前妻的儿子彻底踢出董事会，这难道不是太残酷太绝情了吗？
你的这种感受非常真实。从现代人的家庭伦理来看，这确实极其苛酷。但如果我们仅仅把它看作是豪门恩怨或者小孩打闹，就完全错过了文本底层的神学危机。
神学危机有这么严重吗？
首先，在希伯来文中，这里使用的嘲弄一词和以撒名字里的笑是同一个词根。
哦，这么巧。
但这绝不是哥哥逗弟弟玩的善意玩笑，而是一种带有强烈敌意和威胁的讥讽。你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在过去的10几年里，以实玛利一直被视为亚伯拉罕唯一的继承人。
大家都以为家产是他的了。
对，但现在这个3岁的小婴儿夺走了一切。更重要的是，麦瑟斯博士引入了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中的观点，保罗将这个事件提升到了预表的高度。
等一下，预表这个概念听起来有点太学术了，能不能帮我们就是降维解释一下，这是个什么机制？
当然可以。简单来说，预表就像是历史中发生的一个真实事件，但它同时也是未来一种更大精神现实的预告片或者微缩模型。
就像电影预告片一样，暗示了后面的大剧情。
没错，在这个事件中，以实玛利代表了什么？他是当年撒拉不孕时，人类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用肉体强行解决问题的产物。
就是让使女代孕那个事儿。
对，而以撒代表了什么？它代表了完全不可能的奇迹，是彻底依赖神圣承诺的产物。保罗指出，这是属肉体的在迫害属圣灵的。
哇，所以这是两条不同道路的冲突。
是的，这两种路径在同一个屋檐下是水火不容的。 如果以施玛丽留下来，以撒作为应许之子的地位甚至生命都会受到持续的结构性威胁。
我懂了，所以这种看似极端的物理驱逐在当时根本不是两个小孩争玩具，而是关乎着整个契约路线的生死存亡。
完全正确。
但亚伯拉罕当时肯定心碎了，毕竟以实玛丽也是他亲手养育了十几年的亲生骨肉啊。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上帝亲自出面安慰了亚伯拉罕。上帝给出了一个保底承诺。
什么承诺？
上帝说，放心让以实玛丽走，我也会眷顾他，他也会成为一个大国。事实上，以实玛丽后来确实繁衍出了12个部落。上帝在清理契约路线的同时，也展现了对以实玛丽的恩典。
嗯，这算是在撕心裂肺之后的一点安慰吧。那在经历这番家庭大战之后，亚伯拉罕似乎急需某种稳定感。资料里提到，他随后在别士巴和之前的那个国王亚比弥勒正式结了盟，
对，确保了水井的归属，
甚至还呼求了永生神的名。我有点好奇，为什么他要在跟人结盟之后突然呼求这样一个特定的名字呢？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细节。永生神在希伯来语里叫 El Olam， 意思是超越时间的神。
超越时间的神。
亚伯拉罕刚刚与人间的国王订立了和平条约，但他心里很清楚，人间的政治同盟是脆弱的。
毕竟国王会死，朝代会更迭。
没错，经历了这么多动荡、欺骗和失去，他开始意识到，唯一能真正保障他未来的，不是眼前这口刚抢回来的水井，也不是那个白纸黑字的条约，而是那位超越时间的永生神。
哇，这标志着他的世界观有了一次重大的升华啊。
是的，他在信仰上更成熟了。
所以外交搞定了，最大的内部威胁以实玛丽也送走了，自己也领悟到了永恒的真谛。按理说他现在终于可以抱着好不容易得来的宝贝儿子安享晚年了吧。
如果故事停在这里就好了。
但这份讲课资料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简直是彻底打破了所有的安全感。上帝向他提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要求，这就是著名的阿克达，也就是捆绑事件，
整个创世纪的高潮。
上帝命令亚伯拉罕带着他独生的所爱的儿子以撒去摩利亚山，亲手将他献为燔祭。我看到这里真的觉得脊背发凉。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这样。
这听起来太像某种病态的程度测试了。如果上帝真的是全知全能的，他明明知道，他肯定知道亚伯拉罕心里到底忠不忠诚，为什么还要让他经历这整整三天走向刑场的精神折磨？
这个质疑非常尖锐。
这像一个有毒的老板，为了测试你，让你亲手毁掉你熬了无数个通宵最得意的项目，仅仅是为了看看你到底听不听话。
你的这个比喻很生动，也是一个极其合理的质疑。马修斯博士在讲课中专门解答了这个问题，他明确指出，这场考验的目的绝不是为了让上帝去发现或者获取什么信息。
就是说，上帝不需要收集测试数据。
对，上帝不需要测试数据。这场考验的真正对象其实是亚伯拉罕自己，其目的是为了让亚伯拉罕实现他的信仰。
实现信仰，这个词听起来还是有点抽象。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啊，雅各书里提到，信仰如果只是停留在脑海里的观念，那就是死的。它必须通过极端的现实行动来完成转化。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这就像你声称自己完全信任一台汽车的自动驾驶系统，在脑子里想我很信任它是一回事，
但实际操作是另一回事。
对，直到你真正敢在高速公路上把双手彻底离开方向盘的那一刻，你的这份信任才算是真正被实现了，对吧？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上帝要看的是，当亚伯拉罕把所有的希望、未来的蓝图都寄托在以撒身上时，以撒有没有可能已经取代了上帝的位置。
哇，这太戳人心了。
这个考验直指人性的最深处，你到底爱那个礼物本身，还是爱那个给予你礼物的人？如果你被礼物绑架了，那你就失去了自由，也失去了信仰的核心。
哇，所以这是一个关于你究竟把什么当作终极依靠的灵魂拷问。但是走向摩利亚山的那三天，亚伯拉罕心里到底在经历什么样的风暴啊？资料里提到一个极其惊人的细节。
对，他对仆人说的话。
是的，
他在山脚下对仆人说，我们去敬拜，然后我们会回到你们这里来。这个我们是认真的吗？还是他仅仅为了掩人耳目在对仆人撒谎？
根据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解析，他绝不是在撒谎，这恰恰是他理性和信仰达到巅峰融合的证据。
怎么融合的？
亚伯拉罕做了一个极其严密的逻辑推理。第一，上帝明确承诺过，必须通过以撒才能繁衍出无数后代。
对，这前提不可动摇。
第二，上帝现在又要求杀掉以撒。既然这两个前提都是绝对的，出自同一位神，那么结论只有一个。
什么结论？
即使我真的杀了以撒，上帝也绝对有能力让他从死里复活。
我的天哪！
你要知道，在亚伯拉罕的认知经验里，当时的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人见过死人复活，但他凭借对上帝不可思议的信任，硬生生地推导出了这个结论。他深信他和以撒一定能一起走下山。
这简直是逻辑和信仰的终极闭环，太震撼了。不过除了父亲，我们还必须聊聊这个故事里的另一个主角，也就是以撒。在过去的很多古典油画里，以撒经常被描绘成一个懵懂的无力反抗的三四岁小男孩，被按在祭坛上。
对，很多人脑海里都是这个画面。
但讲课记录里的细节完全不是这样。
没错，那是艺术作品的严重误导。文本中明确写道，是以撒自己扛着献祭用的木柴爬上山的，这意味着他绝不是个幼儿，他至少是个身强力壮的青少年，甚至是二三十岁的年轻成年人。
扛着足够烧一场大火的木柴，那确实需要很大的体力。
对啊，这时候的亚伯拉罕已经是一百多岁的老人了。设想一下，一个步履蹒跚的老父亲要用绳子捆绑一个强壮的年轻人，如果年轻人稍微有一点不愿意，稍微反抗一下，这可能吗？
绝对不可能了，头子根本按不住他。
这就赋予了捆绑事件更深一层的震撼力。以撒是完全顺服的，他并没有反抗，他不仅极度信任他的父亲，也展现出了与父亲同等分量的对上帝的极高信任。
哇，所以这是一场父子共同完成的信仰壮举。当刀即将落下的那一刻，一切戛然而止，上帝的使者叫停了献祭。
也是在这个时候，上帝甚至以自己的名义起誓，确认了那份如同海沙和繁星般的终极承诺。
经历了这种死里逃生的震撼，按理说他们已经处于精神的最高维度了，但生活不能总是在山顶上飘着，承诺必须在现实中落地。
没错，现实往往非常骨感。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非常现实的一幕，撒拉去世了，享年127岁。亚伯拉罕为了埋葬妻子，不得不向当地的赫人购买麦比拉洞作为家族墓地。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感觉到一种巨大的现实落差。上帝刚在山顶上向他保证要把整片土地都赐给你的后代，
画了个宏伟的蓝图，
结果回到现实，他妻子死的时候，他连个埋人的地方都没有，他居然还得自掏腰包，甚至是一种被当地人暗中敲竹杠的高昂价格去买一个坟墓，
确实花了不少钱。
这感觉就像你被老板承诺拥有整个公司，画了一个巨大的饼，但实际上你手里只有一把地下室储藏间的钥匙。
你这个地下室钥匙的比喻很毒舌，但我得稍微反驳一下，在古代近东的文化语境下，这个比喻不太准确。
哦，那应该怎么理解？
买下这个墓地，绝不仅仅是找个地下室堆放东西那么简单，它是合法宣告这块地有我份的终极宣誓。
马秀师博士指出，这块用金金白银买下的墓地，其实是上帝那宏大应许之地的第一笔首付款。
首付款，也就是定金喽。
没错，亚伯拉罕在异乡漂泊了一辈子，一直自称是外人和寄居的，但通过这笔极其正式的合法交易，他第一次在这片被应许的土地上打下了一个永久的物理锚点。
所以即使是面对死亡这样悲痛的事，也被他转化成了占有这片土地的第一步。
正是如此。
明白了，这是用现实行动去兑现那张空头支票的第一步。那为了巩固这个刚打下锚点的未来，他必须确保血脉不被污染，他绝对不希望以撒受到迦南当地以角文化的影响。
所以他做了一个决定。
对，他派了最信任的老仆人回到遥远的老家 去为以撒寻找一位妻子，这就是圣经中非常经典的一幕，水井旁的打水测试。
非常经典的故事。
仆人祈祷上帝指引，并设定了一个条件，那个不仅愿意给他水喝，还主动提出给他的所有骆驼打水的女孩，就是上帝选中的人。
听起来像个碰运气的测试。
但我不得不问一句，为什么是骆驼？这仅仅是个随机的测试条件吗？
绝对不是随机的。如果你了解骆驼的生理结构，就能明白这个测试有多么严苛了。
怎么严苛了？
一头在沙漠中长途跋涉后的骆驼，大概能一个气喝下上百升的水。
我的天，上百升！
而仆人当时带了整整十匹骆驼。在古代，打水可不是拧开水龙头那么简单，那是需要拿着水罐从深井里一罐一罐往上提的。
那这工作量也太恐怖了。
这意味着，如果那个女孩主动提出要喂饱这十匹骆驼，她必须付出极其巨大的体力和长达几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这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礼貌测试，
而是一个极度严苛的考察慷慨、勤奋与品格的硬核测试。
完全没错。
哇，原来背后的工作量这么惊人。
而利百加完美地通过了这个体力和品格的双重测试。当他跟随着仆人跨越千山万水，最终被带进萨拉生前居住的帐篷时，那一刻真的极具画面感。
是的，这宣告了新一代女主人的正式交接。
在完成了这一切，保住了应许之子，买下了应许之地的一角，迎娶了延续纯正血脉的新娘之后，亚伯拉罕在175岁高龄安详离世。
而在他的葬礼上，文本记录了一个极其令人动容的画面。
是什么？
以撒和当年那个被无情驱逐的以实玛利一起走到了父亲的墓前，共同埋葬的他。
哇，他们和解了。
对，跨越了几十年的恩怨、嫉妒和生死分离，这两个代表着不同命运走向的兄弟，最终达成了一种不可言说的和解。
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收尾，不仅填补了当年残酷驱逐留下的遗憾，也证明了上帝对他们各自的承诺都在现实中发芽了。回顾我们今天这趟深度探讨，从节目一开始那个为了保命而撒谎的懦夫，到最后敢于在摩利亚山上举起刀的信仰巨人，我们看到的不是大理石雕像，
绝对不是，
而是一个充满了挣扎、怀疑和泥泞的漫长成长过程。
这正是马修斯博士希望我们看到的，信仰或者说任何一种深刻的生命信念，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无数次的失败中被塑造，在极端的考验中被实现的。
真的非常让人感慨。
而且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结论，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绝不仅仅是顺从命运的木偶。马修斯博士特别强调了祈祷的力量，
比如亚伯拉罕为国王祈祷，老仆人在水井旁祈祷。
对，祈祷在这里不是为了像某些异教徒那样去操纵神明改变主意，而是让人类成为上帝宏大计划的共同参与者。你内心的信念必须通过你每一次微小的选择和行动去推动现实的改变。
没错，没有现实行动的支撑，所有的承诺都只是虚空。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我想把我们在阅读这些资料时产生的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抛给正在收听的你。
这是一个值得你今晚独处时好好去深思的问题。
当你在生活中面临那些让你痛苦不堪的危机或是考验时，你有没有想过，那也许根本不是命运在试图击垮你？
那是为了什么呢？
也许它是为了让你彻底看清你人生中真正紧抓不放的那个以撒，也就是那些你爱之甚于一切的，你引以为傲的职位，你舍不得放手的一段关系，或者你的名声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一直把它看得比一切都重，甚至被它深深绑架，
那么当你敢于在心里将它放上祭坛，承认你并不真正拥有它，并愿意随时松手的那一刻，你又会获得怎样意想不到的自由？
把心爱的礼物交还给那位给予者，往往是我们真正重新拥有它的唯一方式。
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探讨。希望今天撕下皖北滤镜的历史真相，不仅为你解开了古老文本的秘密，也为你当下的生活提供了一面真实的镜子。你可以在生活中去寻找属于你的答案。我们下次再见。